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科航空事人员决定举行罢工。澳洲政府将调查微信等社交媒体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高中恢复接触之际，澳洲人权团体督政府关注中国人权。200万元未申请到新 ID 者，将面临被罚款1.3万元。新州推出新举措，助留学生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韩国内航线1200名空乘人员中，99%嘅人投票支持罢工，以争取更好嘅薪资待遇。工会目前仲未宣布罢工日期，但表示将尽量减少对乘客嘅影响。澳韩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澳韩发言人敦促工会履行承诺，尽量减少对旅客嘅干扰。我哋提出嘅建议包括3%嘅加薪同7000澳元嘅奖金。乘务员仲将获得1000股价值约6000澳元嘅股票。喺双方嘅薪资谈判中，澳航希望将轮班时间从9:45延长到12小时。如果航班出现延误，即系延长到14小时。同时，轮班之间嘅休息时间将被减少到10小时。澳洲乘务员协会负责人奥图尔话：这个只会加重员工嘅疲劳。但澳航发言人表示，澳航寻求的轮班规则只是向其他国内航空体齐而已，而且乘务员协会之前已经批准了同类规则。奥图尔说，投票结果显示出管理层同员工已经脱节，旅行需求已经强劲反弹，澳航正在享受数十亿澳元的利润，但澳航还要求其忠实的员工接受薪水冻结和低于通货膨胀的加薪，同时要求大规模提高生产力。这些员工已经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同澳航站在一起。工会表示，他们希望澳航能提出公平的薪资协议，令到乘务人员的实际薪水不会倒退。澳航今年下半年的预期利润将达到14.5亿澳元，比最初的预测多出1.5亿澳元。坎培拉消息，澳洲参议院已同意重设特别委员会，审查设在中国等专制国家的社媒平台，例如微信和抖音如何对澳洲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特别委员会还将审查面书、推特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巨头是怎样被中共等独裁国家利用，传播错误和虚假讯息，破坏民主和压制异议者。2019年12月5号，澳洲参议院首次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和报告外国通过社媒进行干预对澳洲民主构成的风险。该委员会曾在2021年12月17号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并在2022年4月11号提交了进度报告。由于2022年联邦大选后政府更迭，联盟党执政期间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失效。11月24号，主持这个特别委员会的参议员詹姆斯·伯特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参议院决定重设特别委员会，以解决正在进行的社媒武器化问题，例如骚扰同恐吓异己人士或进行虚假宣传。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11月7号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揭露了中共利用社媒发起了一场攻击虚假信息和宣传的运动，旨在封杀一群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共的女性，其中包括 ASPI 的研究人员许秀忠女士。帕特森在面书发文说，中共在网上骚扰研究人员、记者和异议活动家，意图恐吓他们保持沉默。这种由网络支持的，包括通过西方社媒平台对民主的外国干预，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必须停止。新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将向专家、行业和政府机构寻求证据，并提出减轻对澳洲民主和价值观构成风险的对策，以及针对由网络支持的外国干预和错误信息的国际应对政策。特别委员会将在2023年8月1号前提交报告。综合消息，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维吾尔族人敦促澳洲政府在澳中恢复关系期间将人权放在重要位置。他们担心两个恢复高层接触后，澳洲政府会将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搁置在一边。11月24号，澳洲维吾尔族社区成员和新疆集中营幸存者在坎培拉议会大厦呼吁澳洲政府将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定义为种族灭绝，并对来自中共的劳工产品实施禁令。澳大利亚维吾尔族妇女协会主席佳尼雪芙说， 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同习近平会面是软弱的表现。他认为艾尔巴尼斯不应该同一个独裁者坐在一起。克里斯库说，新冠正在发生隐蔽的大屠杀，维吾尔族人正在消失。为什么澳洲政府还没有用马格尼茨基法制裁这些中共罪犯，而只用这项法律制裁了参与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官员？我们要求澳洲政府不要有选择地使用这些规则。他还推出政府支持一项在参议院提出的关于禁止劳工产品的提案。居住在荷兰的新疆集中营幸存者西迪克说，他在2017年被送到一个营地两个月，在那里他目睹了妇女遭受酷刑，包括各种性虐待，而他在两年后被强制绝育。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在中国遭受严重侵犯。综合消息，100多万未在月底前申请身份识别号的现任公司董事，可能面临最高1.3万澳元的罚款，而且将失去董事资格。现任董事注册身份识别号的截止日期是2022年11月30号。税务局表示，截至11月21号，澳洲250多万公司董事中，已有140多万完成注册。11月21号，28,426名董事完成注册，大部分人通过买GOD在澳洲商业注册服务网站申请，这个意味着他们的新号码可以直接发放。澳洲商业注册服务部门负责人弗特说，随着11月30号的最后限期的到来，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的人申请了董事身份识别号，我们鼓励所有其他董事效仿。从2021年11月1号起，澳洲税务局要求公司董事在澳洲商业注册服务网站上申请董事身份识别号。每个董事只能申请一个识别号，即使公司发生变更，这个识别号亦将永远同个人挂钩，用于身份验证。这一新规适用于大公司、中小企业，甚至是一些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例如体育和社区团体。新规出台后，又不可以在几乎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注册成为一名公司董事，利用虚假身份注册董事会助长非法非律师活动，也就是一家公司以非法倒闭的方式来逃避债务，随后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相同的业务，但不再承担债务。说来消息，在一项全新的试点计划中，新州政府推出了一项专门帮助留学生就业的新举措。11月23号，新州政府宣布同澳洲最大的就业招聘平台 Seeker 合作，直接为国际学生同新州雇主建立联系。这项澳洲首创的新计划不单止令到留学生的求职之旅更加轻松，而且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短缺。根据这项新计划，雇主将能在其招聘信息中添加一个新的 HNSW-JOBCCONNECT 筛选项，令到国际学生能够快速识别 Seeker 招聘网站上有哪些工作机会。目前有超过 13.6 万名留学生在新州学习。新州企业、投资和贸易厅长亨斯肯斯表示，留学生在新州的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创新计划将帮助留学生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Seeker 公司的政府关系主管泰勒表示，这个首创的试点项目吸引了包括金融、建筑、制造和技术等一系列行业的雇主参与。这项计划是通过我们的招聘平台和现场招聘活动，将学生和雇主聚集在一起，创造机会。有兴趣招聘国际学生和毕业生的新雇主可点击此链接提交意向。在新州寻找工作的留学生或国际毕业生都可访问 Study New South Wales 寻找就业机会。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